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，文章的题目是看游行得法，参加天国乐团救人，作者多伦多天国乐团演奏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2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某某，于2016年春天在温哥华得法。我得法的缘起来自一次又一次观看游行，每当看到游行队伍中法轮功那庞大而整齐的阵容，气势恢宏，精神振奋，内心都会受到强烈的触动。然而有一年在唐人街的中国新年游行中，却没有看到法轮功的游行方阵，我心里隐隐感到一种失落。再看其他队伍，舞龙舞狮的动作缓慢而松散，完全没有展现出应有的神韵。那一刻，我不由得回想起法轮功游行队伍所展现出的那种昂扬正气，觉得那才是真正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。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差，引发了我对法轮功的兴趣，于是我开始主动打听、了解，最终走入了修炼。自己得法后，我也把转法轮介绍给了女儿，但她当时并未太上心，书拿到手里2个月都没看完。直到5月13日，她去观看了法轮大法日的集会和游行，回来后告诉我，当天国乐团的音乐一响起，她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。从那天起，他也走入了修炼，并加入了天国乐团吹小号。我真切体会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悟中说的，果然有缘能悟者，两两相继而来，入道得法。得法后，许多同修鼓励我参加天国乐团，我却一直以没时间为由推辞。直到2022年春天，一位同修在群里转发了一篇天国乐团同修的交流文章，鼓励新人加入。那时本地天国乐团的人数已低于最基本的60人要求，我也留言鼓励年轻同修多参与。没想到一位同修接了一句，为什么不能是你呢？说实话，我压根就没觉得我能学好乐器，当时我在腰鼓队，觉得也很好，都是在救人，而且我认为腰鼓队更适合我。可那位同修随后又打电话来，从法理和整体项目的角度耐心劝说。他说，不能眼看着师父苦心经营的天国乐团项目因为人数不够就解散，还说进天国乐团对修炼提高很快，是真正修静修静，干净的静，平静的静。这几句话触动了我，我开始反复问自己，你真的要进天国乐团吗？你的动机是什么？是为了自己修炼提高，还是为了项目需要？你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坚持练习？开工没有回头箭，一旦选择了就没有退路，再苦也不能放弃。经过反复思量，我最终决定加入天国乐团，一方面是为了填补项目的空缺，另一方面也是在修炼上的挑战。我相信大法弟子是无所不能的，尽管我并没有音乐天赋，小时候我就喜欢唱歌，却常被父亲呵斥，别唱了，五音不全，太难听了。这句话几乎伴随了我大半生，每次一张嘴，父亲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，我便黯然无语。就像歌词里唱的，我想唱歌可不敢唱，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，唯恐有人嘲笑我五音不全。 我想进天国乐团不用嘴唱，用乐器，不会有五音不全的问题了吧。就这样，我选择了大家口中最容易也最缺人的乐器长号，并非出于喜好，而是想着尽快补上空缺，早日参加游行。可事实证明，事情远没有想象中简单。后来才知道，长号把位不固定，要把音吹准吹好，难度其实很大。从拿到长号那天起，我就一直在和他较劲。一开始总觉得吹不出好听的声音是号的问题，就换了一把新号。刚开始心里还挺安慰，新号总不能再怪他了吧。可练了一段时间后，发现自己已经下了很大功夫，老师教的方法也都用上了，声音却依旧不好听。我又开始在号上挑毛病，却始终没有从修炼上向内找。其实真正作祟的是那颗急躁的心，总想一蹴而就。一路走来，深深感受到师尊的巧妙安排与慈悲加持，无时无处不在。每一次技能上的小小突破，往往都伴随着一次心性的提高。当初我最担心的就是没时间练习，可就在我犹豫不决时，却得知自己要去南美待3个月，这给了我一个绝佳的练习机会。在那里，我没有其他项目做，只能潜心练号。然而，当地既没有天国乐团，也没有人能当面指导，我只能上网课，吹得对不对，全凭感觉，错了也无人纠正，只能对着乐谱和合成版曲目，从最基础的音开始，一点一点地练。每当能吹出一个更高的音，我都由衷的高兴。我知道，那不仅是技术的突破，更是心性提高后的鼓励。一个音，一个调，一首曲子，要反复练习无数遍。我丝毫不觉得枯燥，内心充满的是一次次突破后的喜悦。3个月后回到温哥华，我自认为已经能吹好几首曲子了，迫不及待地想吹给音乐指导听听。没想到他听后却说，我送宝吹得不对，没有吹出后半拍。我在这首曲上下的功夫最多了，结果还是错的。当时真有点崩溃的感觉，抱怨心、争斗心、烦躁心、灰心、痛心，什么人心都往外冒。可以想象一下，当你苦心练习了3个月后，才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后半拍，你练习了几百遍的曲子全是错的，得从头再来，那种心情是何其沮丧。沮丧归沮丧，路还得往前走，那也只能从头再来，这就是修炼呀，就这样磨练你的心性。不仅如此，由于缺乏基础练习，曲子虽然会吹了，但发音并不清晰。我找了一位专业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，把一些基础问题逐步纠正过来，又重新回头补练基本功。终于在2023年5月13日，我第一次参加了游行。当音乐响起，我喉咙哽咽，泪眼模糊。一路上，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专注于吹奏。第一次参加游行，个人发挥超出自己的想象。我知道那是师尊的加持。那一刻，心中充满了无尽感恩。我从被天国乐团救度，更准确地说，是被师父救度。到今天，终于接过接力棒，也能参与救人了。这份神圣与喜悦，无以言表。师尊的第二次精心安排是让我来到了多伦多。从2023年9月到圣诞期间，我参加了十几场大小不一的游行。这段经历让我的吹奏技能和修炼状态都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。我每天坚持练习1到2个小时， 认真完成乐团布置的作业，真正体悟到了同修所说的修静修静。在一遍遍出错纠错的过程中，那颗浮躁的心被层层磨去，直到有一次在吹奏指定练习曲时，我才真正明白了如何控制高低音之间的转换，而不再只是机械模仿。又是一次技能上的突破，那一刻感激之情油然而生，感谢多伦多同修给予我这样的实践和练习环境，更感谢声部同修不厌其烦的纠错和指导。经过这一轮游行锻炼，虽然曲目已基本熟练，但我对自己的音质始终不满意，别的同修吹出来的声音清亮圆润，而我吹出的音却模糊生硬，像是蹦出来的，更像噪音而不是音乐。我不断摸索反复练习，却始终不得要领，直到2024年10月份的一天，我发出一念，我需要一位专业的长号老师。没想到第二天就在我常去练习的录音室，竟然遇到了一位专业长号演奏家。他耐心地为我讲解气在管乐演奏中的重要性，手把手教我如何练气，不断示范，及时纠正。我终于明白，练乐器如同修炼，没有任何捷径，必须一步一个脚印，技能与心性同步提高，才能吹出真正美妙的音符。按照他教的方法，我每天坚持练气20分钟左右，一段时间后，明显感觉音色变得洪亮而有穿透力，我信心大增，终于感到自己吹出来的是音乐而不是噪音了。这一年，我又参加了10场圣诞游行，每一场结束后，心中都充满对师父、对这位老师的无限感恩。老师帮助我提高了演奏技能，助力救人，同时也了解了真相，支持大法，他也被救度了。感叹师尊如此巧妙的安排。随着修炼的深入，我对自己演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，又开始寻求新的突破。我清楚地知道，这必须从心性上下功夫，只有当心真正达到纯净平静，才能吹出或柔和或刚劲，蕴含真善忍强大能量的乐曲。修炼与练乐器一样，都需要用心不断的强化训练。正因为我是被大法游行方阵所展现出的那种精气神所打动而得法的，所以进入乐团后，我对这一点格外关注。起初，我常用专业的眼光去审视乐团，提意见，挑不足，渐渐形成了一种执着，总希望乐团能在这方面提高上来。看到常人乐团的队伍都能展现出那种军乐队的风貌，我们修炼人应该更胜一筹才对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修炼是修自己，不能总盯着别人。大多数同修其实都做得很好，游行前默默背法、发正念，一心想着救人。如果大家彼此提醒，相互影响，整体自然就会提升。我们修炼人本身就带着强大的能量，如何让这种能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救人？我体会到，游行前整体士气的激发尤为重要。每当大家一起大声背《论语》和《天国乐团》，我都会感到全身发热，能量被迅速调动，瞬间进入纯净状态。记得有一次在维多利亚岛游行，一位随行同修告诉我们，有六人听到我们集体背《论语》时，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能量，这让我深受鼓舞。从穿上游行服的那一刻起，我深刻感受到那份庄严与神圣。我们的言行举止就得与我们的着装相匹配。 那么我们的出现本身就在救人，就在清除邪恶。同修之间的协调配合也直接影响救人的效果。若有人心存不快、抱怨不满，所形成的能量场必然会受到影响。所以每次游行前清理自己，不让任何执着心影响自己的情绪是非常必要的。不仅要清理自己，还得保证自己不去刺激同修，不抱怨，不指责，营造一种轻松、愉快、和谐、祥和的气氛，才能更好地发挥救人效果。道理虽明白，我自己也仍在不断努力中，还望身边同修多多提醒，共同精进。最后，我想用一个小插曲结束今天的交流。当我看到征稿通知时，几乎没有犹豫，就跟自己说，一定要写，而且希望所有天国乐团的同修都能看到。这不是为了证实自己，而是想让大家看到，天国乐团救人的力量真的很大。我和女儿只是无数被救度生命中的一例。当这个念头发出的一瞬间，我感到一股热流从头到脚贯通全身，我知道那是师父对我的鼓励。这也是我加入天国乐团的使命之一，用自己的经历激励同修再接再厉，更好地完成助师正法的神圣使命。感恩师尊，谢谢同修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天国乐团成立二十周年修炼交流选灯，文章的题目是《十三年的乐团修炼路》，作者纽约天国乐团演奏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2月13日。第一部分，加入乐团。我于2013年加入纽约乐团的次中音号声部，正逢乐团大量招新队员，同月周指挥加入乐团。我有机会和其他新队员一起，在指挥的带领下，从零基础开始学习乐器，正逢好时机，感恩师父的安排。当时，我虽然没有音乐基础，但是信心满满，从基本功开始，一天不落的练习，在老队员的帮助下，在半年内通过了考试，参加游行。记得几位老队员经常提醒我，天国乐团是师父亲手创建的，一定要珍惜。据说刚开始成立的时候，乐团每周的排练都是在山上，由师父亲自指导大家，并且每一支号都有师父的刻字，天国乐团。刚开始和大家一起排练的时候，听到并感觉到每一个音符都有强大的力量，无比神圣，让我热泪盈眶。回想我当时的心情，非常兴奋，为加入乐团而自豪。第二部分，助师正法。在之后的几年，乐团人数不断增加。记得在2015至2019年，中音号声部有将近20人，每次游行都可以排三行队，每年的游行次数很多，在这当中有汗水，更多的是幸福和喜悦。经过几年的不间断的练习和游行，我的演奏越来越好，游行演奏得心应手。 我感觉自己有一些音乐的天赋，学习新的曲子很快，指挥说的要点，我能很快领悟。我也主动承担起培训新队员的责任。在疫情之后，我担任起声部长的责任，似乎一切都很顺利，我走在主持政法的路上。但是在时间的消磨中，不易察觉中，我的兴奋感和新鲜感渐渐淡去，我出现了懈怠的状态。第三部分，修炼困境。2022年疫情之后恢复排练，突然发现声部的人数少了很多，由于长时间没有排练和游行，一些队员去了其他项目，就不愿意回来了。加之一些其他的原因，我们声部一下子少了一半的人。特别是最近两年，我们次中音号声部参加游行的人数一直在3至6人之间，有时连一排都不够数。难点主要是新人跟不上，报名参加我们声部的人本来就很少，加之有部分新队员参加一段时间后就离开了，主要原因是乐器尺寸大，不方便携带。其次，年轻人更愿意加入小号、长号等声部，因为那些乐器是神韵交响乐团需要的。而年龄大一些的新队员学习进度慢，平时事务繁忙，往往过一段时间发现没有进步就退出了。在过去的3年内，我们声部至少有4名新队员在加入后的半年内退出了，这也让我感到沮丧和无奈。我个人也遇到了修炼上的困境，工作越来越忙，造成我无法参加每次游行。另外有怕吃苦的心，明明可以克服一下参加的游行，也不愿意参加。新队员不断地进进出出，也打击我的积极性，不愿意主动带新队员。在2025年3月的圣派翠克游行，我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态，虽然坚持走完了全程，但是在游行中途无法完成吹奏。在那之后，身体消夜的状态一直不去，长达8个月之久。在这期间，我错过了很多次游行。在2025年下半年，有好几次，我们声部的一位队员转述了乐团其他人说的话。中音号声部是我们乐团最差的声部。我对于这个评价的理解是，我们声部参加游行的人数少得可怜，可是我当时并不太在意，觉得这个事情也不是我能控制的，我能怎么办呢？第四部分，走出困境。在2025年8月，我的病也变重了，表现为无缘无故的头晕、恶心、心悸。我尝试寻求医生的帮助，但是并没有查出什么原因，还出现了胃出血、胸痛等其他症状。我停止了工作，我感到恐惧、无助，感觉自己的生命随时会结束。在2025年底的2个月内，我不停地出现上述的症状，每天都很煎熬。在常人空间的原因就是因工作压力大造成的神经性疾病，以及高血压、饮食不规律造成的胃病。起初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好啊，还是应该去复诊和吃药，或换个医生再检查一下。虽然知道自己是修炼人，但是心里没底。关键问题是我没有完全相信师父说的话，怀疑师父是不是不管我。在好几次非常难受的时候，在死亡恐惧占据我思想的时候，我开始真心地祈求师父的帮助和开导。让我意外的是，我在思想中得到了师父的回答，在身体上感受到了师父给我净化身体。我一下子明白了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信在先，见在后。我意识到自己的悟性有多差。在家休息的那段时间里，我开始大量学法和发正念。在2个月内，我每天保持6个小时学法，2个小时发正念。刚开始很难受的时候，一发正念就2到3个小时不间断。我的症状在每次发正念后明显的减轻了，但是第二天又会出现，如此循环往复了一段时间。除了身体上的难受，在精神上有很大的挑战。就在我一次次坚定自己正念的同时，渐渐的，我看到了自己修炼的问题。首先是自己的修炼懈怠了。在过去的好几年中，我以工作忙为借口，没有静心学法修心， 失去了修炼人的正念，几乎所有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法都是符合常人。其次，执着心长期不去，对于师父多次反复的点悟视而不见。另外，对于病业的突然出现，担心恐惧占据了我的大脑。早在2025年3月份参加游行的时候，第一次出现身体症状，当时我没有认真思考反省，反而用常人的理论敷衍过去了。在这之后，师父还是有多次的提醒，比如家里突然进水，把整个地下室灌进了半米深的水。再之后，寻求医生解决我的问题，常人的方法怎么能解决修炼的问题呢？在我写这篇交流稿的这几天，在梦中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这句话，碰到问题要在修炼上解决。当我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非常的吃惊于自己这么差的修炼状态。好几次，我忽然想到很可能因为自己的不精进，而会错过等待了千万年的修炼的机缘，感到非常的痛心和害怕。这种对错失修炼机缘的害怕和对病业的害怕是不同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谁错过了这个历史机缘，谁错过了这次机会，当你明白了你错过的是什么的时候，叫你活你自己都不想再活了。不知多少次看着师父的法相，感到深深的懊悔，泪水连连。在常人社会中，为所谓的名利疲于奔命，而把修炼放到次要位置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同时，我也在思考如何才能保证自己不再迷失，坚定正念。通过坚持一段时间的学法，我的正念越来越强，明白了解决方法，答案就是多学法。师父几乎在每次讲法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要多学法，这个是修炼的保证。我之前确实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和分量。经过两个月后，不适的症状消失了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也很感谢我的家人同修以及我们声部队员对我的鼓励和帮助。在这漫长的两个月中，我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变化以及师父给予我的鼓励。虽然我无法看到另外空间的任何东西，几乎不会在梦里见到师父，但是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在我的身边，对师父的感激难以言表。回过头来说这句评价，中音号声部是我们乐团最差的声部，这何尝不是师父对我的警告呢？作为声部长，保证足够人数参加游行，保证游行演奏的质量，这是我的责任所在，怎么能说没有足够的队员参加游行和我没关系呢？我意识到必须要以修炼人的正念对待身边的同修和一切发生的事情，才能使我们声部的人数增长，演奏水平上升。说到底，我们是一个修炼的团体，一切都与修炼有关。我们声部有几位老年同修，这两年都会遇到一些身体消业，他们大部分人的正念很强，不但自己能闯过难关，在宵夜的情况下坚持参加游行，还主动帮助其他的队员，比如鼓励新队员坚持练习，尽快参加游行，提醒我做事不周的地方，如何改进，这何尝不是对我修炼的督促呢？结语，当我阅读了其他队员的交流稿后，我深受感动，决定写自己的交流稿，总结这段时间的修炼路程。走过了13年的乐团修炼之路，我从一个青年大法弟子转变为中年大法弟子，也经历了在异国他乡成家立业的人生旅程。在人中生活的艰辛和烦恼往往会困扰我，让我在修炼上渐渐懈怠了，没有做到修炼如初。修炼如初出自师父的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，现在想来真是非常痛心，错失了很多修炼提高的机会。现在意识到，往往这些麻烦事就是修炼提高的机会，遇到了就应该做得更好。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不管怎么困难，我经常会想起这些年在乐团中的点点滴滴，身边乐团队员的精进实修的意志，支持着我坚持下来，推动我做得更好。 乐团成立20年，当年早期参加乐团的大法弟子，其中不少人现在已经是老年大法弟子了，当然他们让人特别佩服。同时我们乐团需要青年队员加入，稳定的发挥作用。我知道经常有不少年轻队员由于工作和家庭的原因频繁请假，甚至退出乐团。我特别想告诉他们，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，我们的路是师父安排的，只有坚持在法上修炼，才能走好以后的路。一定要正念走好自己的修炼路，千万不要错失这万古机缘。
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，文章的题目是参加天国乐团的修炼体会，作者多伦多天国乐团演奏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4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今天交流的题目是参加天国乐团的修炼体会。一、初入乐团。我是2008年加入天国乐团的，也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正式大法的项目。对比大陆同修在被迫害和随时都有危险的环境中讲真相救人，我感到能在这个和平的环境中以音乐演奏的形式正式法，环境实在是太优越了，所以无论如何都应该做好。加入乐团自然对演奏水平有一定的要求。在开始学习乐器的初期，我没办法吹出声音来，乐团的同修鼓励我说他们开始也这样，多练习一段时间就能吹出来了。于是我就不断地练习，不久就可以吹出声音了。后来我跟专业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，很快就可以演奏当时乐团要求的全部曲目了。接下来的游行很多，特别是在圣诞节期间，常常是每个周末都有几场游行。那时天气冷，有时还下雨，但乐团的同修都不怕苦，不怕累，坚持参加游行。记得有一次周六上午的游行下小雨，下午的游行下中雨，身上都淋湿了，接着要去参加下一个晚上的游行。在傍晚列队的时候，天开始下雪，同时雨也越下越大。乐团整齐地排好队，在雨雪中等了近一个小时才开始行进。我们在雪雨中演奏着，很多观众也在雪雨中聚集在街头，热情地跟着我们的节拍舞动。在我们演奏完每一首曲目后，观众们高兴地为我们鼓掌欢呼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当乐团演奏的时候，放出的能量相当大，无论从能量的放出，还有你声音的放出，还有音乐音符的本身，都在起着正实法，起着放射能量的作用。我感到那些观众听懂了我们的音符，在被大法同化着。回来的路上，同修们的衣服里里外外都湿透了，鞋子袜子都是水，可是大家很开心。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了，我赶紧把湿衣服洗了烘干，准备第二天的游行。我那时虽然曲子都会吹了，可是还是不能完全记下谱子来。 但是在游行演奏中，手指好像自然的就会按到正确的键上，于是就能在没有谱子的情况下把曲子吹出来了。我感到在游行中被师傅加持着，演奏出平时达不到的水平。有一次在睡梦中，我梦见天国乐团在宇宙中是一个巨大的星系，而每个乐手都是这星系上的一颗星。不同的乐器是不同的工具，每个人都在学习和练习使用着自己的工具。二、过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演奏乐团的曲子比较熟练了，没有太多困难了，于是开始放松自己，很少在家里练习了。同时，为了支持推广神韵，乐团在圣诞节期间的游行也减少了很多。我整个冬天有空时也以参加神韵推广为主，基本没有练习乐器。这样一来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我的演奏水平不但没有进步，反而倒退了，但我却浑然不知。直到乐团增加了新的曲目，神圣的歌和凯旋，我才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吹好。特别是凯旋主旋律那段很快的伴奏，我怎么也跟不上。在我还未能吹好这两首曲子的同时，我的生活也有了很多的变化。为了适应不断提升的工作要求，我选择回学校读书，于是离开了乐团3年的时间。学习期间，我经常熬夜读书，学把练功时间很少，修炼跟不上。毕业后，我有了新的工作，很忙碌，经常加班加点。有一天，我突然出现了严重的宵夜现象，胸口痛得很厉害，伴随着背部肌肉痉挛，以至于不能睡觉和正常行走，有时还出现呼吸困难的现象。我赶紧打电话请同修帮我发正念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与同修交流，另一方面赶快向内找自己的问题。我悟到修炼人是没有病的，出现的宵夜状态是需要通过提高心性，明白法理，去掉执着，提高层次，加上练功才能好的。我反省自己这些年在修炼上的懈怠以及目前的执着心，都是造成身体不适的原因。于是我开始好好的学法练功，并且赶快把已经知道但一直没有去的执着心放下，再更多查找自己没发觉的执着心。我开始把我手机上的社交媒体软件一一删除，因为我习惯于在上面划那些小视频、小故事、小信息，满足一下好奇心，以为这样可以放松一下。但实际上，看这些东西会让我更加疲劳。我开始每天练功，但由于身体的疼痛，练功时很艰难，每练一小节就要休息一下。我尽量逐渐增加练功强度，我开始每天听法、背论语，也常常问先生我哪里有没有做好的地方或需要改进的方面，一旦知道就赶快改。先生看到我的变化也表示理解，不再要求我去医院，而是常常陪着我散步听法。在这期间，我梦见我的身体的重建过程，在梦中我看到一个中式四合院建筑，可能代表我的身体，因为没有支撑住我的重量，太沉了，倒塌了。后来我梦到一大片修剪得很好的草坪，但是在一个角落里却有一小块杂草丛生的地方，这小块杂草与修建好的草坪之间有一个围栏隔开，新房子就建在那杂草丛生的地方。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要选这个杂草的地方盖房子，那么好的草坪怎么不用呢？我后来悟到，那个修剪好的草坪可能象征着我修好的地方，是对我的鼓励。那个杂草丛生的地方可能象征着我没修好的地方，虽然不多，也是跟修好的地方隔开的，而我需要把这杂草修剪好，所以房子可能象征着我的身体，要建在这里，去修炼。 接下来，我常常梦到建房子的进展。打地基的时候，我身体特别痛。后来又砌墙装门窗，房子建好了，开始给外墙雕花。雕花的时候身体也是特别痛。整个房子建好后，我看到一个欧式洋房，周围还有护城河，小船在上面游。连着一个月，我几乎晚上都梦到新房子的建设过程，同时伴随着身体的疼痛，在半睡半醒中度过的，直到全部建好了，就没有再做这样的梦了。我明白，是我在这次的消业过程中悟对了，有了正念，是师父帮助我消了业，并给了我再次的机会。同时，我也很感谢为我正念加持的同修们，所以我要好好珍惜，做好自己应该做的，弥补由于以前的懈怠所造成的损失。就这样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养，我胸口的疼痛慢慢消失了，身体也渐渐恢复了。家人看到我通过修炼恢复了身体也很高兴，有时还陪我一起练功，以表示支持我修炼。身体恢复后，我就想尽快回到乐团去参加游行。三，重回乐团，跟上进程。回到乐团后，正遇到乐团在尽力提高整体的演奏水平，对曲子的考核也越来越严格了。那些以前我没吹好的地方，现在都要考核，通不过考核就不能参加游行。这下我就开始犯愁了。我住的地方晚上9点后就不让吹乐器了，而我每天下班回来都已经超过9点了，这该如何练习和交作业呀？我很着急，觉得这样下去又不能参加游行了。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在我们自己这方面衡量一下。我说这个人真了不起，在圆满的这条路上就没有任何障碍能挡住你。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，不去想自己，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。过去一些人讲修炼不上来，怎么能修炼上来呢？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。谁都不愿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，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，遭受不幸了，还要找找自己，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，真的很难做到的。如果谁能做到，我说在这条路上，在修炼的这条路上，在你生命的永远，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，真是这样。想到师父的话，我意识到在修炼中应该向内找，如果去强调外部环境给自己找借口，就是在向外找，就不是修炼。所以我反省自己，是不是真正用心了，有没有真正想提高的愿望？如果真正想提高，有没有下决心去学习和想办法？这时我意识到，还是自己的心不坚定，贪图舒服，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所造成的。于是，虽然我还没想到该如何做，但我已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考核。也许是看到了我的决心，师父点化了我。我突然想到，我吹不好的原因主要是手指跟不上节奏和音符的变换，而练手指是不用发出声音的，所以我可以平时晚上练手指，周末再练吹奏和手指的配合，这样就简单多了。于是我晚餐后就开始跟着节拍练指法，从慢到快，直到可以跟上节奏和速度。到了周末，我用白天的时间练习吹奏和手指的配合，终于在游行前通过了考核，可以参加游行了。有了这次的经验，我已经知道如果遇到吹不好的地方应该如何练习了。在后来的游行演奏中， 我还是会发现有些曲子的某些地方有吹不好的时候，我回来后就找时间去练那些地方。希望我的演奏水平可以不断的提高，有更好的救人效果。结语：天国乐团给了我们一个独特的修炼环境，在这里我们是用音乐去证实大法，助师救人。我们乐团在游行中演奏的音乐也是在清理观众人体的不好的东西，我们的演奏水平也直接影响到救人的效果，而演奏技术的提高和我们修炼的提高也是息息相关的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，那是你不断地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。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，在修心。从人的角度上来讲，你在变成好人。由于学法内修，你做得越来越好，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，给你灵感，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，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，让你技术更高，让你超越。在天国乐团这个修炼的环境中，同修们也在互相帮助，不断提升演奏水平。希望我们能在修好自己的同时越做越好，在助师正法的路上救更多的众生。以上为个人浅悟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恩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